事儿啊。
感谢你的话永远是这么宝贝，是吧？我们谢谢你，我们现在求你在恩上加恩，给我们托住我们，叫我们坐在你的脚前能领受你更多的话，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现在可以说依靠主的恩典已经完成了罗马前面八章。那弟兄姊妹如果不健忘的话呢，我们知道说罗马书呢有十六章，前面十一章呢可以说是我们说可以说是保罗所传的福音。那么前面的八章是讲的救恩的全备，那么这个九十十一呢好像附录一样，因为这个事实上当保罗讲到神的福音或者讲到全备的福音的时候，那么的的确确是在他讲完了以后，那么现在有一些问题没有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比方说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怎样呢？因为特别讲到救恩的时候，那无论是犹太人或者希利人，他们都在罪恶之下。那么讲到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先是希利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那么现在一定有人会要问，那么在历史上神的确拣选了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很明显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知道神怎么恩待他们，那么到底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整个救恩里面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所以保罗呢就用九章十章十一章来解释这件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事实上他没有离开主题，他事实上仍旧是在全备的救恩的范围里面，他用以色列的历史来做更清楚的诠释。所以我想这是九章十章十一章，所以我们把它称作是附录。附录的意思就是说和前面八章所讲的好像是主题，那么然后呢现在再加上一点，所以我们称它做附录。那么虽然是附录呢，但事实上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那就是救恩的稳固。那保罗就是用以色列人做例子给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的救恩不光是全备的救恩，而且呢也给我们看见救恩是稳固的。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保罗是怎么借着这三章的圣经呢把这个救恩的稳固为我们解释清楚。那么然后最后的五章我们说过是指着救恩的结果说的，我想今天晚上呢也许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三章，就是救恩的稳固。那么明天呢晚上我想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试着来完成最后的五章。那这样我想我们对于罗马书呢大概就有一个概念，弟兄姊妹然后也许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更深入，让主对我们说更多的话。那么读第九第十第十一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当然我们如果读旧约的话毫无疑问你看得出来以色列是神的选民，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有认识，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那但是呢在救恩讲到救恩的时候，你看是很明显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给我们看，这个救恩不光是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人，因为他们怎样都在罪恶底下，那么救恩呢也是临到他们，所以这个福音呢乃是关系万民的，不是仅仅归着以色列。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过那为什么神是以色列的选民，那么到底以色列将来的前途怎样？所以呢很自然的保罗就提起了九章十章十一章。那么我想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哈，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那就是说当我们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看哈，保罗在二十八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神的启示里面其实它有两根线，一根线呢是福音的线，还有一根线呢是拣选的线。你看二十八节哈，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 是蒙爱的，那他们就对以色列人说的。所以你看这个这你我们知道二十八节呢，实在说来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那么叫我们能够明白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意思就是说在神的旨意里面毫无问题的，他最永远的旨意，毫无最中心的部分当然是福音说的。所以保罗用前面八章就是告诉我们神的福音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讲到福音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却是福音的成员。那么这里说为了你们的缘故，他们的确是福音的仇敌。可是呢，不要忘记，就做拣选来说，所以可见在神的旨意里面还有一条线叫做拣选的线。那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我们因为我们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以为说整个神旨意里面只有福音，不错。其实呢，神的旨意里面有福音的线，也有拣选的线。但拣选的线和福音发生关系，这一点我想很重要。如果我们有一个对的观念以后，我们再来看圣经呢，有的地方就比较容易明白了。那么就着福音来说毫无问题，为什么他们是福音的仇敌？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但是就着拣选来说，那么他们为着列祖的缘故，列祖的缘故指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你记得吗？神称作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还有雅各的神。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事实上就给我们看那条拣选的线。因为你知道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是以撒，还有一个是以马利，但是神拣选了以撒。那么以撒呢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雅各，还有以扫，但事实上神拣选了以扫啊，不对，拣选了雅各。然后雅各呢，我们知道雅各呢那就好了。那么所以呢，如果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那根线很明显的这样下来的。所以普通我们说的以色列人是指着这样一根线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个以实玛利就不算了，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以扫也不算。所以这里很明显是指着一根拣选的线来说的。那么现在因为神对以色神的的确确对亚伯拉罕立了约，然后他借对以撒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约，然后对以雅各也重申他对亚伯拉罕跟以撒的约。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神其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当你读到圣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的重点就重在神的拣选。那么尤其在历史上，那么我们知道他是执着什么来说的。所以很明显，当保罗讲到他的兄弟，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他也给我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两条线，一个是福音的线，还有一条呢是拣选的线。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看见福音的线，我们就不容易看出神中心的旨意或者永远的旨意。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不会明白，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只有拣选的线，他们没有福音的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呢需要花三章的时间，那么来告诉我们，虽然神对待以色列人，神拣选了他们，但这里面有几点呢和因信称义的原则还是和恩典的原则还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把它看一下。那么保罗就借助这个九章、十章、十一章呢，那么就把那个无意之中就告诉我们说，神没有改变，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也怎么对待外邦，或者是神怎么对待外邦人，神也怎么对待以色列人。所以就着神的旨意，就着神的旨意来说，他是没有改变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九章。第九章呢，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拣选，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拣选。你看哈，这个第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对以色列来讲啊，因为神拣选了他， 那么拣选他们呢，那么就这告诉我们说，这不是人的行为，乃是在乎招人的主。那么当然下面要问，很明显要问，比方说这个我们仔细看一下哈，比方说这个从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所以我刚才说过有一条拣选的线，只有在那个线里面，那么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光从家谱来看的话，你不会明白，但如果从圣经的角度，神旨意角度，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神拣选这根线呢。那么这个拣选和他预备救恩有关系，所以福音乃是救恩的本身，但是拣选呢，乃是为着救恩来预备的。那么或者让我稍微解释一下好了，自从其实你读圣经就是很明显是从亚当开始的。那么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十一章，你看见人的堕落有三部曲。第三章你看人堕落在罪里面，到了第六章你看人堕落在肉体里面，所以神就不再与他们相争。那么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世界就形成。所以福音三个大的仇敌，一个是罪，一个是肉体，还有就是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给我们看。所以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人的堕落已经到了极点。你看经过三部曲啊，他不光是在罪里面，而且这个人已经变成肉体了。那么然后换一句话，整个人已经受身体的支配了。那不止如此，后来你看见说这个世界甚至联合起来，他们要造巴别塔，他们要通天。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已经有一个势力，那个势力不是个人反对神的势力，乃是一个团体反对神的势力。所以这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那么从第十一章开始才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以后才开始讲的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个原因就是说，当人真的堕落到无可救药，这个苹果烂透的时候，那现在神就开始预备救恩，然后神就呼召个人，一个个人，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呢，神又呼召一个家，那个家就是雅各这一家，然后那个国呢，就是以色列国。那么起头，如果你光是这样来读旧约，光是这样读创世纪，你如果没有新约的启示的话，我们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只觉得好像神特别优待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也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如果你离开神永远的旨意，或者你离开神永远的旨意，当然是他既然人堕落犯罪以后，他要为人类带来救恩，因为他应许夏娃说女人的后裔，你知道所有人都是男人的后裔，所以将来女人的后裔呢要伤撒旦的头。所以人类的救主呢就是神给人的应许。那为着这个应许，神需要做什么？神需要预备一个救恩，需要预备救主。那么因着要预备救主的缘故，在这么多人里面，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就是借着亚伯拉罕，希望能够产生一个民族。那这个民族单纯到一个地步，我已经说过，单纯到一个地步，我们将来可以确定说，弥赛亚是从那里，从那条线降生的。那么这样你就可以证明谁是弥赛亚，那这一点很重要。那第二，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因为神把他的话托给他们。那就是因为把神话托给他们，所以你看见这个民族他因着对于神话的执着，当然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以色列由以色列这个民族根本就是一本书的民族，那本书就是旧约的圣经。那么你如果离开神的旨意，你光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那么那就是旧约的神，就是他们的经典而已。所以如果你从那个角度来看，那个就指着整个犹太教说的。但是弟兄姊妹，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得很清楚，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呢？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神就要得着一个民族，然后从这个民族里面，那么然后神就安排许多的环境，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这样所有在圣经里面所预言将来关乎主耶稣要这个弥赛亚来要有的情形，圣经就预言了。所以这样时候到的时候，那么 尤其是犹太人，如果别人不相信的话，他们应该相信，因为有足够的证据摆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知道说那位主耶稣就是要来的。